YouTube， 我想要找一些资料，一结果呢，不知道怎么按，就按到了一个他们讲到，讲到世界上有很多事哈，就是人们在谈论现今的这个世代呢，人心堕落，不前不进不忠不义，好，那大自然也有很多乱象哈，大自然也有很多人逆料不到的灾害。他用那个311有没有？几年前日本那个苏拉米很可怕。哦，我出来我说我这是什么？哦，原来就是311日本那个苏拉米很可怕。好，大自然的灾害。那他们就在讨论，他用那个东西，他们就在讨论为什么会造成这些情形。他把很多个大陆的一些年轻人啊，一些好像过去的这种东西都没有的，效法西方文明，可是又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情形哈。还有这种乱象，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形？他们说 solution 在哪里？解决之方在哪里？好，他们这整个的这个节目就在探讨这个问题。那时候很多人在讨论，那个节目的人他们就说，答案就在。他说，哦，对，他说日本天皇在311那个日本大海啸那个时候，那个日本真的很可怜哈、哦。日本天皇就出面鼓励他的国民，就是不能丧志哈、哦，鼓励他们哈、哦。那边也说，日本天皇也在查访原因哈、哦，查访解决之道，好、哦，向别处向别国。寻求高人，好。那当我看到这边，日本天皇也很认真的在研究，因为他希望他的国家也蒙福。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灾害？那，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心里在想，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很多学问，但是我们知道答案，为什么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结果呢？那个 program 里边的那个讲的那个人说，他这一方面是他这个影片他看了几次，好像七次，仔细的研究，仔细的看，他的结论是 solution 是在我们中华民国几千年的传统精神文化，好，儒释道。那我们就说不对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哈、哦，所以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怎么没有人跟日本天皇传道？他那么认真的在研究哈、哦。那一天礼拜二下午，我确定打架，因为就是有一对夫妇从这个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服侍回来，那我们就在那边一面火锅一面谈事情，我就说，哎呀。怎么没有人跟他传福音、哦、好可惜哦！我想到以前我们台湾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听说要入境，那个时候蒋介石是总统，他还没有过世，我听说那时候我还很小，他去世的时候我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世，那我那个时候 还年纪还比较轻，对信仰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哈，听说呢，他就跪下来，彻夜禁食祷告，台风整个转向，好，那台湾就逃过一劫。所以这件事常常被很多基督徒拿出来讲，一个敬爱神的，懂得向神求告的，听说他每一年受难节，他都是禁食祷告的。所以台湾在那些年有那么好的安居乐业，很那么好的建设，我们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成长的，所以我们都是蒙了大怜悯、大恩德哈、哦。这样，我当时就想，哎呀，怎么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结果在琳达家，我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弟兄哈、哦，他就说，应该可能也有人跟他传过福音了，可是问题是。他选不选择要，他要不要信？好，他说，因为基本上这是那个弟兄讲的哈，我们就姑且听听哈。他说，只是问题，只是 可能有人跟他传过福音，只是他选不选择要走耶稣这一条路。好，他说因为日本其实是一个拜鬼的民族，这是那个弟兄讲的。那他如果因着这个民族的文化是这样，他成为天皇，如果他是不是有的人如果选择信耶稣，可能他要失去什么，不知道哈。那所以呢，我说哎呀，这一类的事，我刚好这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我就知道说，这个礼拜我讲到有一个点我一定要讲哈，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啊讲天国的道理的事哈。那这一类的事就可以归类为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好，不论是我们个人或者是整个大世界，整个大环境，这个是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这个他就是耶稣哈。耶稣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我们一起读：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后面这一句话引用的圣经是用诗篇七十八篇第一第二节，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他这边讲用比喻，把一些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说出来。那耶稣讲天国讲这样，若不用比喻，耶稣对一般人讲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再看十三章的十到十七节，门徒就问耶稣这一件事。好，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好，耶稣是用比喻来讲。那十到十七节，我们也一起读十三章十到十七节。好，一起来。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你看这个日本天皇就是像以前的一些先知跟艺人，想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可是他看不见听不见。所以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耳朵是有福的。我承认这一段话，我当基督徒很久一段时间，我不是完全懂，我不是真的很懂。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耶稣说，而他的门徒问，我们能了解为什么 对一般人都用比喻呢？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不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说，耶稣怎么这样？好偏心哦，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不是很懂。还有后面一段话，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说，第十五节说，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哎，这我也不懂，我想中文的翻译 有关系，我去查英文，起先我也不懂啊。那神不是喜欢人家明白回转然后得医治吗？为什么说恐怕眼睛看见这些人，那是怎么回事哦？后来呢，我看到那个 NIV 他有一个翻译说，这个恐怕他把它翻译成 otherwise。 哦，我就明白了，原来神是希望人家明白他的心意的，神很希望人乐意遵行他的旨意，因为他知道，耶稣知道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这个时候，如果神的口说出他的这一点心意，这个话人如果去遵行就会得永生。这是不就耶稣讲的吗？他的话，我所讲的不是凭我自己说，是他怎么对我说我就怎么说，我知道他的话就是永生。神是这样子的，神是喜欢来赐福的。那为什么他让这些人这样子？原来神是公平的，有一些人他喜欢人乐意遵行他的旨意。那以赛亚用这些话，就是说，以赛亚以前不是说吗，你们这些百姓不是真心的在寻求我，好像都是宗教行礼如仪，年年节期照常周流，很多的祭祀这样子，那不是很真心的，像大卫那种很真心的，神就会对他的心说话。那所以呢，这边就说，因为他们没有那么真心的要乐意遵行神的旨意，也许遵行神的旨意会让他们觉得他们受亏损，会让他们觉得他们不方便。还有另外一点，神喜那些人不 teachable， 没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如果我们对一些事不懂，我们愿意去受教，如果真的这个生命的是这么重要，以前我们可能不认为信耶稣多重要，可越过我们越发现实在非常重要，因为走错的路一生就是亏损，对不对？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让神来引导，才会走在永生的路上，才会走在蒙福的路上。我们越来越明白，就越来越知道说，哦，我如果不懂，我一定要在神面前受教，求神来教导我，求神来使我明白，要有受教的心。那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otherwise， 如果他们不是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那个就是应着景象不要听，就这样。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回转过来，神就要医治他们。那为什么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跟门徒，他让门徒知道，不是门徒就不让他们知道。那你们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point 在哪里？有的人呢，像耶稣在讲天国的道理，他讲了，哇，这个道理很好，欢喜领受。有的人呢，就四种土，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门天国的奥秘，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的道，神的真理。当人起来跟随的时候，有了神的话，又去跟随，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话，我尊重神，我就尊重生命的律，我就去跟随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了。所以不是耶稣主观的感受偏心对谁对谁，不是，而在乎你愿不愿当门徒，你愿当门徒，你就会明白天国的奥秘， 你不愿当门徒，你就似懂非懂。也许你原来以为听到的，原来以为你听到了，像撒在路旁的，撒在硬土上的，原来听到了。可是你没有让那个道那么的落在你诚实善良的心里，去忍耐的结实，结果呢，这个道又被夺走了，又没有了。好，所以不是在神很乐意人家明白天国的奥秘，在乎听的人。好，这样子，那你们清楚了吗？好，所以我就越来越清楚说。哦，因为这个有圣经的话很清楚的佐证，非常清楚。我们看一下，以前我已经讲过很多遍，我想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话背下来哈。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耶稣的话自己解释，一个人真正成为起来行道的门徒，他才会真明白生命的道。如果我们没有起来 practice， 没有起来实行，我们不会真的懂的。我们也许知道一些知识，可是不一定真的明白里面在讲的内涵是什么。好，我们看第八章31-32节。好，耶稣说，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好，33-34，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的自由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可以不累于人性的软弱，我们可以不累于被冒犯、被伤害，我们可以在神的道中被神保守。哦，神的道，我们冲进去好像是坚固台，被保守，我们可以这样子自由，我们可以不用犯罪。好，那他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耶稣讲话是不折不扣的。我越过越觉得圣经的话是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不折不扣的。而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的。神的话安定在天，他的意念永远长存。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你晓得真理，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蒙了大恩呢。你看日本天皇，他没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他的国家没有办法蒙这个天上来的福，那么大的亏损。你看一直到现在，你想想看，那个辐射那个整个坏掉，到现在日本的食物都被抵制，那个国家多大的灾难啊！不论于大于小，我们个人也是。我知道，我前一阵，就是那个，中国年的除夕夜，有一对夫妇来我们家，跟牧师还有跟我姐姐他们一起吃年夜饭。我就鼓励那个姊妹非常有心。我就鼓励那个姐妹，我说她也是很有心去给啊，去服侍啊，去帮忙啊，哈。我说姐妹啊，要起来寻求认识神。很多人碰到一些很喜欢给、很喜欢帮忙的人，都很欢迎他们，因为他们乐意服侍。可是这些人的需要有没有真正的被关照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中的缺欠，是需要被神 care 的。那因为有时候教他现在在很大的教会里面，很多大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他也是小组长，哇，很多。我说姐妹啊，你要来被神关照，因为我知道他生命的光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很可惜，神爱我们，爱到我们的灵魂， 神不是只要我们给他什么啊，为他服侍什么，好，神很关心到我们这个人生命中的光景，好，那所以他要我们不当罪的奴仆，他要我们这个人一直活在住在他的里面，我们所以有了神的话又去遵守，实在是胜过运用属灵的恩赐在服侍。最重要的，我们就是要因为有了神的话又遵守，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就会被保守。好，那希伯来书第五章，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那几节，真明白，箴言有一句话说 good understanding， 就是到底真正的明白会使人蒙恩。希伯来书第五章这边讲得很清楚，有很多人都在学习。第五章第十二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令教导你们。那为什么他们看他们学习的功本该做师父，表示他们学习了很久，对不对？常常在学习，那为什么还需要人家把圣言小学的开端，就是那个基础再告诉他？上一次文琪不是请我建议我们去听那个姜维诺先知的话，他有一次讲到，他说他要讲，神跟他说，第一你要先讲 foundation， 根基，根基一定要立稳。他讲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八福。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活在那种光景里。根基如果没有了，耶稣说考验来就会倒塌，考验来就会倒塌，人生一定会经过各种考验的，人生一定会经过各种考验，感谢主。那如果我们真的按着我们所知的去行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定就会蒙恩。哈，另外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有点，因为我没有记下来哈。因为这一阵子我这个一个意念一直转在我里面，我也写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如果你们有听我讲，请你们原谅哈。就是好几天前我就是安静，就是有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九节，我有没有讲给你们听？就是有一天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就来到我心中哈，就是那一句话，啊，八章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读，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有一天我安静的时候，突然这句话进到我里面，那。以前我们呢都很留意，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而这个我们都很晓得。可是那一天呢， 好像特别重点就是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耶稣来人间呢，是天父差他来的，他不是由着自己来，是天父差他来。当那天那句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好像我被提醒的是前面那个那差我来的。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没有哈，有，有哈。结果那一天呢，好像主就提醒我，从一个角度看，对啊，我曾经在受熬炼的时候跟神说，就像有点像约伯说，约伯咒诅自己的生辰说，我为什么要让我生在这个世上，让我遭遇这些患难哈？我还跟神说，是啊，我生命中有这种软弱，又不是我要的哈，我生下来就有罪性啊，又不是我要的，我在这种家庭里边长大这样的，能怪我吗？好像有时候就还很跟神顶嘴这样哈。但是那一天好像我就有点被提醒，对啊。不是我选择要来地上活着，是神差遣我来地上活着。从一个角度讲，是神差遣我来地上活着，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我们，我们是带着罪性来到地上，不是我自己选择要来的，是神让我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是被差遣来的。当那一天这个话一来的时候，哦，我动了敬畏的心。我说，主啊，你被差遣来到地上，我也是被差遣来到地上，我跟你一样是被差遣来到地上，但是我们跟耶稣大大不相同，对不对？耶稣被差遣来地上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就是要让人借着他认识天父，对不对？好，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是看不见的，可是耶稣来，人就可以认识天父。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耶稣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借着他认识天父。好，那另外一个目的呢？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要来为我们上十字架。好，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二十四，还有二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好，然后我们看二十七节，他在讲自己哈。好，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耶稣来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全救恩，他被差遣来至少有这两个主要的目的：第一，让人看见父，认识父；第二，把救恩带到堕落的人间。那我们被差遣到地上来跟他大不一样，我们是带着罪性来到人间的。好，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哎呀，师母这些话我们都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嘿，有一些人呢，就是没有 realize 他的生命光景就是这样。好，我们看五十一章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我们被差来人间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罪，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罪。所以为什么？为什么那些蒙神？耶稣曾经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如果不去，就不会差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是对你们有益的，所以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去，真理的圣灵才来。那圣灵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人如果蒙神怜悯，我们来到地上。”什么时候我们蒙了神的怜悯，得了神的光照，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有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晓得回转，我们一回转，神就一定以恩福迎接我们。好，那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那边讲，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邻里贫穷，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他的人里，他的天然人里面没有神的义，没有神的义，他知道他里面没有神的义。你看我们中国人都说性善说哈，他认为我们里面所以他们搞错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神的义。所以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知道他没有神的义，那他必须要神的义才有办法立足，所以他就会来渴慕要神。他另外呢，哀痛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哀痛？因为他认识到在我的里面，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啊，我怎么常常活出来。有的人因为我们过去有一些道德规范的教导，我们觉得我们行得很不错，好。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蒙了光照，发现我们还是落在自己的里面，自己在那边发动，好。我是好多桩事，蒙光照就知道，出于己的，没有办法真正造就人。没有办法真正把天上来的永生带给人。那如果一个人看到这个啊，在我里面出于我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对人有益处，他在那边哀痛，甚至他不是有什么恶言恶行，可是因为一个出于己的建议或者出于己的一些什么东西而把一些事情带来，哦，他就在人看来无可厚非，可是在神面前他痛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过，这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人间，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那你知道箴言20章27节，箴言20章27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那个英文就是说 searching every inmost part。 我们的灵呢是耶和华的灯，在里面看我们里面每一个隐秘，我们里面隐秘的事。那在我们得救的时候，这个灯才被点亮。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那一天，耶稣在复活之前他跟门徒讲了很多话，他讲了很多次啊，他要被交给人，要被出卖，要怎么样。门徒听了好像都醒悟不过来，都没有办法 realize， 对不对？只有一个玛利亚好像似乎懂得一些哈。那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就说愿你们平安，然后 就跟他们吹了一口气，耶稣复活以后，就跟他们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记不记得那个地方，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好，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是对门徒讲的，这些门徒都很害怕，关在屋子里，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这样讲，说了这话，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一个权柄，对不对？所以领受神的灵，就是经历了、相信了、接受了耶稣的死而复活。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他们看到耶稣的死，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然后呢，他们接受了圣灵，他们就有权柄。这个时候他们这个人的心才被点亮。好，但是这个还不够。后来我听说，所有的除了出卖的那个犹大以外，十一个门徒，约翰没有下文了，不知道约翰怎么样，有人说他现在还活着哈，不晓得你相不相信哦。其他十个门徒全部都是殉道死的。那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殉道？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一位是他们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那一位。他们很清楚，耶稣的死而复活，他们很清楚。好，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灵被点亮了。那但是呢，这个还不够。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就是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耶稣跟他们讲，好，四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这个时候他们的了解，还有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外面的一些复兴哈。可是耶稣告诉他们，真正神国的复兴是从一个人的里面开始，神的国在你们里面，在你们中间。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成为我的见证。所以受圣灵的洗跟得着见证的能力有关。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书信那边讲到说，我们靠自己不能承担什么，我们只有靠着神才能承担。那我们呢，要去传福音，要叫人全然心意夺回来归向基督，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有能力，才有办法攻破人心中的营垒，使他的心意都来归服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能力。可是这个能力呢，你要能够攻破人心中的营垒，这个能力需要先制服自己，自己要先被制服好，然后我们才能成为神流通的管道，让神的能力出去制服别人。好，所以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 因为这是生命的现象，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生命的现象是什么。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是没有良善，从18到25节，罗马书7章，因为他们不懂，所以呢他们说儒释道可以是 solution， 那就知道他们不懂。好，那这圣经告诉我们，好，我们也知道，因为这本圣经的确改造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他们了解对了，也跟随这个永生之道，所以得到这个救世之道，就生命就被改造了。18到25节，我们一起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的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成为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人，是绝对不能顺服罪的律。顺服罪的律，我们这个人没有被治死，神的能力没有办法从我们出来，来攻破人心中的营垒。所以21节跟到23节这边讲，有一个犯罪的律，有一个罪律，一个桎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诠释。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成圣，你要怎么成圣？你要能够克服这个，所以这个需要有能力。好，需要圣灵的洗，需要圣灵的洗。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要成为我的见证，你需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先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的洗，让能力临到你们身上，制服你们。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3节说，因为肉体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就是死，随从圣灵才是生命平安。好，那这个第七节，从第7节读到第10节，好，我们一起读。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好，我们先停到这边哈。OK， 好，第10节也一起读。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这个讲的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一个生命的事实。如果 我们没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是属，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圣灵的喜那么大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帮助我们不属肉体，可以帮助我们随从圣灵。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为什么我们要蓄积神的荣耀，要给神机会，让他的灵一直不断有机会来充满我们。好，有一些人十一节，曾经有一个可能是牧师吧，至少是传道人，一个爱主的，他得了癌症。有一天这一句话就一直活泼的好像在他的里面反复的跟他讲，他就反复的默想领受啊。他说基督第十节说，基督落在你们心里，心灵要因义而活。好，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落住在你们心里。他就反复的这样读，这样默想，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落住在我们心里。有啊，他有啊，哈，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结果这个牧师就在这样子一直反复的思想领受的里面，他癌症得医治了。好像耶稣死了，圣灵怎么样运行在耶稣身上啊？耶稣死透透了，圣灵运行在耶稣身上，把死亡的权势从他死透透的身体驱逐出去，耶稣又活过来。那这个就是信心医治领受，这是肉眼看不到的，可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可以领受到这个恩典。好，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十三节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操练，需要有这样的操练哈。那我们的天然人的己，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肉体，神命定它是要死的，不是去修理，不是，所以它根本完全是不能用的，要把它 cancel 掉的。所以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在祷告，主啊，我与你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我们的罪身带着罪性的那个老自己，他的结局就是要死，神命定他就是要死。好，我们不能去可怜他，啊，就是他就是该死，他死了，然后神在我们里面那个义的生命才能够自由的活。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因为这个不是靠着我们可以来。刚刚我们唱那个烈天而降，我觉得很棒，他说你要来，我要回转归正，当我蒙你光照，我要回转归正，求你纪念。神啊，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不是说吗？神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好，神迎接我们，神啊，求你纪念。我要紧紧的抓住你。好，我要奋力的求告你，我要求告你，要奋力的抓住你。我要像雅各一样不放， 主啊，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可以改变我的，你可以改化我的，我就是要把自己交给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去。你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原来天然人也不是多，他一碰到生命有危险他也贪生怕死，对不对？好，可是呢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坛求告神，就是要求告。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呢，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上次我不是印那个讲义给你们吗？有一个男人就说让我呼吸，不然我要死掉了。他有一个神的，好像是谁，林教师他讲，对，我们的属灵，我们也需要属灵的呼吸，不然我们的灵命也要死掉了。好，那26-27，我们一起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有一次好像在恩光里面也看到说，有一次我们以前的那个美国第16任总统那个林肯，有一次有一个人好像说去拜会他，有人说哦总统怎么样？通通都很早都在祷告，这么早就在祷告。他有天他就特早，听说总统那么早就起来祷告，他就就去到听到说，他听到一声一声的叹息。林肯总统在为国家祷告，一声一声的叹息，大概不知道怎么祷告。好，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来亲近神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就是悟性的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好，而且主啊，你知道，你比我认识我自己，你认识我的需要，你知道我要怎么样突破，你知道我要怎么样往前走，我怕错，我不知道怎么求告。好，甚至在神面前一个叹息。好，还有另外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我快讲完了。好，哥林多前书14章，这个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哥林多前书14章第14节，我现在讲的是用灵祷告，因为我们我看一下。好，我们14节15节我们一起读。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你知道这个是圣经里面写的话，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不能说我不明白我就不要它，这是圣经写的话。哈，我不明白我就把它放在神的手中，有一天神啊求你让我明白，就像我刚刚讲到说那个耶稣只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他的门徒，我好久我都不太明白，后来我就明白了。哈，就放在神的手中。好，他说我要用方言祷告，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虽然呢我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好，但是呢这却怎么样呢？虽然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怎么样呢？我还是用无灵祷告。我们看14章第2节，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一些跟主很亲近的人，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心得，像以前龙教授就说方言是一个爱的语言，我们可以跟神讲， 我也讲过 Morning Crusoe 是说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如果你有方言，每一天花一点时间用方言祷告，就是用灵祷告，那是很重要的。你看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好，第18节19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保罗的见证，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就说你在什么场合，如果在教会跟人家教导，你讲方言没有翻出来，那没有用，不要用。五句教导人的话，让人可以明明的明白领受，比你讲万句方言还有效，那那个时候就不要用。但是如果在个人，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啊，这14章第4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我们再看14章的最后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就是用五句话造就人，使人悟性得明白哈，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好，那弟兄姊妹，我前一阵子我觉得我从主领受一个帮助，是诗篇第八篇第2节，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哈。诗篇第八篇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得胜的诗篇，好，那讲到神在一个人的里面可以有多荣耀的工作，其中2节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因着罪律桎梏，我们这个人呢，好像有时候在监牢里，好像我们有一个仇敌压制我们。那他这边说，因敌人的缘故，我们没有敌人，我们没有属血气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那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就是那个罪恶的权势。我们怎么能够从仇敌的手中挣脱出来？他这边说，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那个英文讲哈 ，ordained strength。ordain 这个字就是很庄严的，我们说我们被安立为牧师就是 ordain， 是上帝来认可，好，上帝认可把一个能力降下来，好，然后另外一个版本说 ordain the praise， 耶稣说完全的赞美的话，上帝认可，好，那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悟性，你说婴孩跟吃奶的有多少悟性啊？没有，他们就是直接从灵里，直接从灵里发出来，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的领受是，这个是指方言的祷告。所以如果有时候你真的，有时候你的思想，你禁不住你的思想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好像你好像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思想，有时候你会忧愁挂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就转向不用悟性祷告，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用方言来祷告。因为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悟性是有一个限制。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在台湾有一本书叫《天地一沙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哈？就是 Jonathan 哈，就是那有一只鸟，名字叫 Jonathan， 那个叫《天地一沙鸥》哈。那写，因为我那本书我没有仔细看，我大概知道哈。那他就说，当他在翱翔的时候，在天际翱翔的时候，他发现他有一个 limitation， 那个 limitation 是什么？就是思想。我们人受限于我们人的思想。写 那本书为什么会那么有名？一定有他里边的那个内涵。他说他的 limitation 就是思想，因为我们人很受限于我们的悟性上的开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那你就用灵祷告，就像小孩子用灵祷告，灵祷告就是圣灵在替你祷告，然后圣灵知道按着神的意思，按着我们的需要在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要用灵祷告，要用悟性祷告，用悟性祷告，我们的悟性会有果效。 悟性祷告很重要，用灵祷告也很重要，两方面都要兼顾。好，那我们这个人呢，就会更被神建造。好，我就讲到这里。